你好，我是 Winter。 在上一节课中啊，我们讲了浏览器的 DOM 构建过程，但是这个构建的 DOM 呢，实际上信息是不全的，它只有这个节点和属性啊，不包含任何样式信息。我们这一节课就来讲一讲浏览器是如何把 CSS 规则应用到节点上，并给这棵朴素的 DOM 树添加上 CSS 属性的。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感性的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首先 CSS 选择器这个名称呢可能就给你带来一定的误解啊。这个名字非常具有欺骗性，就好像 CSS 规则是 DOM 树构建好了以后啊，我进行一些选择并且给它添加样式的。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完全不是这样子。我们回忆一下浏览器第一节课讲的内容啊，我说浏览器会尽量流式的去处理整个过程。我们上一节课构建 DOM 的过程就是从父到子，从先到后，一个一个节点的去构造并且挂载到 DOM 树上。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够同步的就把 CSS 属性计算出来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依次拿到上一步构建好的元素，并且去检查它匹配到了哪些规则，再根据规则的优先级做覆盖和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所谓的选择器应该被理解成匹配器才更合适。我们在 CSS 语法部分呢已经总结了选择器的各种符号，这里再把它列出来我们回顾一下。这空格后代选择器，选中它的子节点和所有子节点的后代节点，小于号大于号，子代选择器，选中所有它的子节点，直接子节点，加号，直接后继选择器，选中它的下一个相邻节点，浪线，后继选择器，选中它所有的相邻节点，双数线，这个叫做 pipe 啊，这个管道，这个列选择器，它选中表格中的一列。关于选择器的知识啊，我们 CSS 部分还会继续讲解。所以这里呢我主要介绍的就是浏览器如何实现这些规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这里的选择器有一个特点，这就是选择器的出现顺序必定跟 DOM 树的顺序一致。这呢是一个 CSS 设计的原则，即保证选择器在 DOM 树构建到当前节点时已经可以准确的判断它是否产生匹配，不需要后续节点的信息。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不会看到复元素选择器这个东西，因为复元素选择器要求根据当前节点的子节点来判断当前节点是否被选中，而复节点呢是优先于子节点构建的。我们理解了这个 CSS 的大概过程啊，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具体操作。首先呢必须把 CSS 规则做一下处理，作为一门语言 CSS 首先也要经过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变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结果。那这部分做法呢都属于编译原理的内容，这里就不做赘述了。我们假设 CSS 已经被解析成了一棵可用的抽象语法树。我们在之前的 CSS 课程中呢也介绍了 compound selector 这个概念，一个 compound selector 是检查一个元素的规则，而一个复合型选择器呢则是由数个 compound selector 通过前面讲的符号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先讲一讲后代选择器空格啊是如何实现的。我们看一个例子啊，A 井号 B 空格点 CSS 后面是花括号，里面是 CSS 规则。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CSS 选择器按照 compound selector 来拆成数段啊，每当满足一段条件的时候呢就前进一段。比如说在上面的例子里面呢，当我们匹配到了 A 井号 B 的元素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检查它所有的子代是否匹配 their class。 除了前进一段的情况呢，我们还需要处理后退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看这样的一段代码，就是我们有一个 A 元素啊，它的 ID 是 B。 A 元素有两个子元素，一个 span1 和一个由 class 的 span2。 然后 A 元素之后呢跟 A 元素同级有一个 span3， 它的 class 也是 CLS。当你遇到这个 A 的结束标签的时候啊，我们就必须使得规则 A 井号 B 空格点 CLS 回退一步，这样呢你这个第三号 是吧？才不会被选中。所以呢，后代选择器的作用范围是父节点的所有子节点，因此呢，这个回退的规则就是匹配到本标签的结束标签时回退。这样呢，我们就理解了这个空格啊，这个后代选择器的规则。下面我们看一下后继选择器啊，浪线这规则。跟后代选择器不同的是呢，后继选择器只作用于一层啊。我们看一个例子啊，就是.cms 浪线星号，表示选中这个类的具有 CLS 这个类的所有的后继子节点啊。那么我们同样看一段 HTML 代码，就是 span1 啊， span2 呢有 class CLS 啊，这个时候呢 span3 里边有一个子节点 span4 啊， span5 是跟 span3 123都是同一层的。那这样呢，我们在解析的过程中啊，CLS.CLS 这个选择器选中了 span2 啊，然后呢 span3 是它的后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 span3 的子节点 span4 就不应该被选中了，而呢 span5 也是它的后继，所以也应该被选中。我们按照 DOM 数的构造顺序啊，4是夹在3和5中间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像前面讲的后代选择器一样通过这个激活或者关闭规则来实现匹配。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思路，就是给选择器的激活呢加上一个条件，就是父元素啊。我们注意到后继选择器啊，当前半段的 CLS 这个规则匹配成功的时候，后续的星所匹配的所有元素的父元素都已经确定了啊，都是跟这个.CLS 的父元素一样，因为后继节点跟当前节点父元素必定是相同的，这是个充分必要条件。在我们的例子中呢，这个 span 的外面的这个元素 span1 和 span2 的父元素，这个 div 啊，就是所有后继节点的父元素，只要加上了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后继选择器这个浪线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子代选择器是如何实现的啊。其实有了前面讲的这个父元素这个约束思路，我们很容易就实现子代选择器，区别仅仅是拿当前节点作为父元素，还是拿当前节点的父元素作为父元素。这个 div 选中它的这个大于号点 class 啊，就是选中这个 div 的所有具有 class 属性的子元素啊。这个 html 代码跟上一段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的DOM数构建到这个父元素这个 div 啊，它匹配了 CSS 规则的第一段，因为是子代选择器，我们必须要激活后面的 class 选择条件啊，并且指定这个父元素必须是当前的 div。 于是啊，这个后续DOM数的构建过程中呢，这个 span2 啊就被选中了啊。所以这是子代选择器的实现啊，直接后继选择器的实现。直接后继选择器就是上述选择器中最简单的一个了，只对唯一一个元素生效，不需要像前面几种一样反复的激活和关闭规则。一个最简单的思路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检查元素自身的选择器来处理，即我们把 id 啊井号 id 加点 class 这个都当做检查某一个元素的选择器。另一种思路呢，就是我们给这个后继选择器呢再加上一个 flag， 使它匹配一次之后啊就失效啊。你可以这里最后尝试一下啊，这个实现了告诉我这个结果。这个列选择器呢比较特别，它是专门针对表格的选择器啊，这跟你表格本身的这个模型的建立和实现有关，我们这里呢就不详细展开了啊。总之呢，它也是符合我们前面讲的这种规则的，就是构造元素的时候就已经能判断它在第几列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CSS 选择器还支持逗号分割啊，表示或的关系。这里我们最简单的实现思路呢，就是把逗号视为两条规则的一种简易写法。比如说 a 井号 b 逗号点 class 啊，后面是规则，我们就当做两条，就是 a 井号 b 是一条规则，点 class 是一条规则。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选择器它可能有重合啊，我们可以用树形结构来进行一个合并，来提高效率。比如说这个井号 a 空格点 class 井号 a 空格点 span， 这两个就可以合并啊。那如果是井号 a 大于号 span， 啊，这个呢也可以跟他们合并到一起，就是匹配到井号 A 的时候呢，才把这个空格点 class 空格点 span 大于号 span 这几个给这个激活啊。需要注意的是呢，这里这个数啊必须要带上这个中间的连接符啊，否则你两个 span 是没有办法区分的。好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CSS 选择器的一个实现了啊。这个我们这一节呢就是主要讲的就是这个 CSS 计算的过程。这 CSS 计算呢是把 CSS 规则应用到 DOM 树上，为 DOM 添加相关属性的过程。在这一节中呢，我们主要介绍了选择器和几种符合结构应该如何实现。在这一步骤之后啊，我们就得到了一棵带有 CSS 属性的树，为我们后续继续显示打下了基础。那么最后我们留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希望 CSS 语法解析成什么结构，最适合我们进行这一步的 CSS 计算啊？请大家这个留言告诉我。